各位在外租屋的干员与听众朋友们有福了，因为上课、工作等原因，许多人有租屋需求，但如果经验不足，没做好功课，常常误入租屋雷区，造成困扰。在这边，电话不加酱要推荐你们一个实用的 podcast 节目，由台中市政府推出的《大宅们》，专门解决租屋族们关于社会住宅与租屋的疑难杂症。身为租屋族的你，也有以下困扰吗？
想当天才小厨神，租屋处却不能开火。家中有可爱的毛小孩，可是却找不到可以养他们的地方。房租好贵，但却不知道租哪里比较省钱。
租屋问题无所不在，但其实好宅就在你身边。大宅们由专业主持人 Kevin 主持，不管你对住宅充满好奇，还是有难解的租屋问题，想提高居住品质，创造美好生活，绝对不能错过全新第二季大宅们。马上收听，一起破解住屋生活的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住宅发展工程处提供。
大家好，这里是更画不加酱，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露娜。
大家好，我是 Jack。
今天我们要
想呛你
分享一些，大家如果有玩游戏过程中加入社群，或者说你在游戏过程中认识到的朋友的故事，然后最后不管是好的结束还是坏的结束，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啊，
有趣的部分都可以。以为真的要聊聊色，这个题目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是要聊色 ？Queenie， 你是不是歪掉了？
为什么？我知道
你为什么会歪掉。
Queenie 脑袋里面可能都装一些怪怪的东西，他可能都要冥想。
哦，到不一样的次元去了。
哎，他说舞台名字，这个舞台名字是打什么？
舞台叫社群游戏，那个社是社群，
谁打的啊？
谁
谁
什么鬼？好吧，我错怪你了 ，Queenie 啊，这个可以接受
啊。
社群
啊，我想说推给 Queenie 推成功了，可恶，最后还是被发现了。
哇，
这个色情游戏是不是比较少有真实的群朋友？比如说大家一起玩尾行，玩得很开心，然后加成语音聊天的朋友这样。
我知道 AV 是有社群啊，直男反直男啊，感谢祭之类的啦。
哦，你说那种现实活，那不算社群啊，那是
那是工作吧？
对啊，
那是工作吧？
没有，那是
发给薪水给他们来啊，不一样、啊。
没有，还是有感谢祭之类，是有社群啊，或者是大量的社群去签名之类的、啊，有台湾人专门跑去日本的。
好，
那是追星。
今天我一样说明一下规则，就是大家都可以有任何时候想要上台一起聊天，都可以上这个成为发言者，按下去你就会上来。那我们看到你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麦克风交给你，可能会有一个稍微等待的时间，大家等一下，我们告一个段落就会给大家去发言。
对，没错。
那你们可以再趁现在试一下这个功能，都可以上来成为发言者试试看，然后也可以趁这个时候试试你的麦 O 不 OK？
嗯，
对对对。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游戏与社群。
社群哦，发音要正确哦。
这边我还真的一开始看到这题目不知道聊什么。
为什么啊？
然后我还特别去、不知道啊，游戏与社群那聊什么？
聊
我们 Discord
好了。你玩游戏的过程中都不会跟其他人一起有互动的感觉。
对啊，交朋友之类的啊。
对啊。
其实我透过游戏交网络朋友的机会或是经验真的没有很多耶。所以真的要看、嗯。靠干员来，
我问一下
弥补这一块。
你以前玩游戏玩到现在，都是跟我们玩那个 From Key 一样的游戏态度跟游戏模式吗？就一直不断的戳人雷人，然后增加游戏难度之类的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可以体谅为什么没有人。
难怪，只能说难怪。
要跟大家，如果有有趣的社群或是交友经验、嗯，都可以趁现在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为了这个困扰，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 Wiki 万事通这个 Wiki， 他说社群是什么？是一群共享共同价值观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会单位。
哦，好复杂哦。
哎，会吗？
社会单位，
啊、社会单位，
对，
好像很庞大哎。
那这就让我想到，这我其实题外话好不好？先让我开个场，我觉得可以为这个 DC、这个价值观，我想为大家讲述一下我最近想到了。不过我在讲之前，我好像想到 Luna 是不是说你有开场想要跟大家分享，还是我等你先开场好了？
好，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不是什么多严重的事情啊，因为
多严重
大家不知道。我觉得算蛮严重，只是现在讲好像不是很严重。
哦，既然用严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用词越来越奇怪了。 没有，就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就是有台，它比我们大很多的台，叫做 G8 老男孩。
哦，
嗯，
有听这个台吗？就是他们也有 YouTube， 然后也有做 Podcast。
据说骷髅即将登场在这个他们的来宾里面。
哎呦哎呦哎呦，
好像已经录完了。
哎呦哎呦，
为了骷髅也要听，好不好？
超棒的。
他说下礼拜，
就是、
下礼拜。
哎，好棒，好期待哦。太棒了，对对 ，G8 就是它是由那个六探跟汤马主持的一个节目。那他们为什么会开这个节目呢？他们当然也是在聊游戏嘛。那他们开这个节目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要办一个电玩展。
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群人、
电玩展哦，的确也是一种社群，对不对？
对，是社群的体现，
蛮切题的。
嗯，
对，所以我才想要趁现在拿出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电玩展好像有点，就是它太庞大了，它可能没办法顾及到很多比较小社群的那种活跃性，或者是彼此交流的那种感觉。
哦，
对，他们自顾自的这样很热血、很浪漫的这样跳出来，然后去办一个电玩展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支持的。
对对，
如果各位还没有听他们的节目的话，真的很值得去听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觉得各位游戏玩家应该会觉得蛮热泪盈眶的吧？
对。也是蛮期待的，因为 Luna 刚提到嘛，就是这种展览变大、或者是说社群变大了嘛，对，距离感跟那个冷漠感就会提升。
而我觉得它是两个方向、以现在电玩奖、电玩展现在电玩展的方式来讲，比较是给商业去导流，就是拿曝光、然后吸引玩家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的办法都是我就摆摊位嘛，
对，
越大越好、然后秀越精彩越好，
对，目的性不一样
的，
发的
奖励越好越好，
嗯，
就是我常常会看到，就是他就是在那边发序号嘛，那你如果本来就不知道玩什么游戏，拿那个序号上面还有奖励，你就进去登登看嘛，
嗯，
所以他比较像是一个厂商在找玩家的一个展览，
嗯，
那我觉得他可能就会欠缺这种聚集玩家这个社群，或是说为了玩家而办的一个社群的这个概念就离比较远。
对啊，或者是像最早之前美国或是欧美那种电玩展嘛，他是本来就是玩家自己出来做游戏，所以他办电玩展的目的是更贴近玩家，把玩家的社群融入在一起。
这两种方向是不一样，一种是把真正的玩家聚集在一起，然后一种是每一个厂商为了自己的流量去聚集大家。
哦，对啦，目的性不一样啊，
所以他办出来的展览的确会有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这感觉起来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期待啊。
对，我听他们有讲到一个我自己个人还非常非常认同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觉得说，就是在国外都有一种电玩展，像是 E3 那一种，就是很多厂商会去那边发表他们最新的游戏，然后可能你去玩的时候还可以直接跟那些厂商给建议，这种纯粹玩家性的交流的这种展览，其实在台湾是
玩家性的交流，
玩家性质的交流，
性质的交流，
对
对，这种展览是比较少的，甚至是几乎没有的，那可能是比较有，就算有的话大概也蛮小众的吧。啊，他们就是想要办一种就是这种展览，然后希望未来可以提升就是大家对于游戏的一些交
流。这件事就很现实啦，
嗯，
就是说如果要办这种展，那他的咖位要很大，比如说好，你最近在讲 Bethesda 的那个新闻，像这种量级的人量级的厂商，他才吸引得到众多的玩家去关注、甚至去跟他讨论他的游戏开发，
自带流量的。
对，那你如果台湾的游戏或者说这些厂商的量级还没有到那边的时候，吸引玩家去的吸引度可能就会受影响。
对啊，这个、
那这边就变成金主爸爸就要很给力，所以这个他们的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我觉得如果能办得起来应该也是很厉害，我觉得。
嗯，因为这种大型商业展览很多时候会看一些独立游戏或是桌游的小摊位，它真的是放在一个比较人流量比较小的地方啊，所以它本身就没有办法自带流量，所以它在那个展览上很难发光发。除非一开始他就讲好跟他熟识的人过来，对。
哦、但是这种很纯粹的为玩家而办的社群展览、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可以挑战的，而且很值得期待的。
对。
但讲到这个，我是大学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怎么逛电玩展。
哦。
结果还是一个同学带我去，我才知道怎么玩。我不知道大家怎么逛电玩展，就是每个摊位
你不是就去，然后这边比点滑鼠这样子而已吗？
没有没有，那是另外的。我现在讲的是传统这个台湾的这个电玩展叫什么？忘记
了。
台
北
电
玩展，
台
北
电
玩展，
对
，TGS。
大家好像就是去逛每个摊位嘛、嗯、然后就逛过、嗯、那样走过路过逛过拿个序号然后就走，顶多就是
听起来逛夜市耶、欸、
顶多就是这个拿了一个相机去，也不是看游戏的，主要就是拍妹的、
嗯、
大家就分这两种。那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电玩展是要怎么玩，
嗯，
就是每一个摊位他都会准备很多游戏，然后主办商他会准备，如果你每个摊位的游戏都玩完都可以再拿一个章，最后换一个大的抽奖机会。哎、哦欸、我是很后来才知道原来展览是要这样玩。
哦对啊，有的那个顾摊位的人会跟你讲 啊可能人很多他就没有办法跟你讲那么细啊。
所以有时候目的性如果不要太强的话，比如说好，我只有玩原神，我只有玩崩坏、嗯、那我就去那一摊玩那个游戏。
哦有啊，电玩展蛮多就是什么去排神魔的啊，从早到晚就排神魔，
但可能那个乐趣度还会有所降低、
嗯、
如果你是走这种去每一个厂商玩玩看他们的游戏设计，以这个念头去跑的话、
嗯、
这种厂商我不行厂商展不行、嗯、玩起来还是蛮好玩的，我不骗你，
可是
很
累啊，
時間
啊，对，很累，走一整天啊，
对对对，
我以前最喜欢这样子一个一个聊，然后跟里面的人聊说你这个怎么用怎么用之类的。
这个倒是我那一次逛完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么商业的电玩展这样玩起来还是挺有趣的。
是没错，
虽然说、
欸、可是这样子、这样子你用玩下来不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就没了？因为我记得就算电玩展你要去玩每一个摊位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毕竟人都那么多。
对啊对啊、
嗯、你要排队，
排
对对，所以就是要两天一夜玩到爽好不好、
嗯、之前我有排什么电玩展嘛，对，台北电玩展，然后里面有放地平线摊位，我看那个试玩的摊位至少要排冲号码牌等四个小时才能排得到、
欸、我对反而对试玩比较没兴趣、
哦、
除非他是要拿奖品要必须试玩、
嗯、
不然对试玩我觉得那种场景下哪有可能好好玩啊，而且你就算玩你也玩不到什么嘛，你就只能玩个皮毛，玩个皮毛是能够下什么定论，对不对？
我是看有人一直玩不会死掉啦、嗯、然后就一直玩一直玩，然后后面的人用很愤怒眼神看着他之类的、
哦、你是在哪间汤姆熊吗、
欸那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你只是单纯没有遇到你真正想要玩的游戏，例如说好了那个 Metal Gear 然后又出了一个新代，然后你先假设你现在很想玩这款游戏，那他出了一个试玩你就不会想要去排他吗？
哦，这个 Guro 也讲，他说如果是后年才出现在就可以玩到超爽的好不好，可是我也还好欸、oh, no. 如果要排成那样欸、因为真的排这种试玩都要排非常久，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享受时间嘛，
嗯、
那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嗯、那他一排起来哇那真的是一整天就是要排那个，我觉得对我来讲 CP 值还好，我就看人家这个预告片就差不多啦。
哦、oh, 可能再小一点就会想排了、oh. 因为以前没有什么机会玩那么棒的游戏，你就会想说多排一点时间然后玩到我最想玩的游戏、oh. 就算玩个五秒一分钟都爽。
但我排过一个好像那时候 VR 的 A 片，就是因为家里没有 VR 装置嘛，然后我实在很想要去体验看看到底看 VR 的片什么感觉，我就有去排了一下。
这个我不太敢排的
点是口嫌体正直啊，
是怕说排一排会吓到其他人啊。
哦，为什么
啊？就凶器、
啊、这个不深聊好不好，今天不是社群有今天的社群
等下要标个一了，等下 被 YouTube ban 台怎么办、
嗯、我们没有不会被 ban 台啊。
好，这个 G8 有没有继续继续
G8 老爱，总之就是他们有在他们的 podcast 跟 YouTube 频道有讲的比较深入，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办展的心路历程跟他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展。
没错、
好期待、哦、他们是什么、有说什么时候预计会开始办吗？
他们有说现在在跑，然后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他们有在游戏征文，然后我看各位有在我们的就是我们有个支线游戏评鉴分享，大家都写得很好，大家也可以考虑去那边投稿
一
下、
哦、投
一
下。对
对啊，记得也要在我们这边 PO， 你可以去投稿，我们这边接受一文两PO的
一文多用
对对，不要忘记我们好不好？
对不要忘记我们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大约在冬季，
我今天想要分享。
那在进入
今天，我可以再趁这个机会趁、
这
个机会表白一下，我好喜欢汤妈妈哦。如果你有听到的话，你可以知道这边有一个你的小小粉丝，
公器私用，
公器私用。
哎、他结婚了吗？
请继续。我其实不知道。
那你结婚了，你可以这样吗？可以到处喜欢人吗？
为什么不行？小粉丝不行吗？
哦，他是纯粹粉丝的喜欢跟告白。
对啊，小粉丝不行吗？
對對對，很纯粹的爱 啊，就像我爱乐团，但是不影响我女朋友。
就是心灵出轨跟实质上出轨，
没有没有出轨啊，是不一样的爱的
局限、啊。他不要
这样，我怎么知道 Luna 没有想入非非？
你可以调他
想入非非，
你可以调他程式嘛，他是 AI， 你可以调起来看。
虽然说我知道他是熊族天才啊、哦，没有没有没事没事。
好，我懂你的意思。
没有，我其实，在进入这个社群主题之前啊，
嗯。
我又有一件事还蛮想跟大家讲，就是之前不是有提到这个 DC 才是本体，就是电话不加这样的 Discord 才是本体。其实我最近有
发展成本体了，
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为什么会说它是本体？因为一个品牌它不是只有一个产品，所以 Podcast 只是电话不加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觉得现在 Discord 有传达出一种价值观，是我特别觉得应该就是电话不加这样的本体。我昨天讲价值观是什么？就是说品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价值观嘛。比如说以特斯拉，它的价值观是什么？加速全球转向永续能源。
我以为特斯拉的价值观是我老板超聪明的天才。
什么鬼？然后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他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就会为了这个理念去做准备，去做这个方向的产品。啊，比如说什么可口可乐啊，他们的使命也不是什么可口可乐让大家上瘾，没有那么单纯，所以我们也不是什么电话不加这样让大家上瘾，也不是嘛。它就是什么，让全球人们的身体、思想以及精神更加怡神畅快。
哦，
这听起来呢，它的产品就会更丰富了嘛。它有更多
快乐水。
对，我就发现查这个还蛮有趣，要查 Nike 什么，将灵感与创新带给世上每位运动员。这个我也是蛮觉得奇妙，一个 Nike， 然后他的使命是将灵感与创新带给世上每位运动员。
哦，你讲的是他的品牌精神呢？
对，就他的整个品牌要怎么做，他的产品要怎么做。
对，难怪我这种肥宅买了 Nike 穿了也不会跑得比较快啊。
因为他是他有讲
客群不是我，
只要有身体，人人都是运动员，所以他觉得你也是他的客群。
哇，把 TA 放得超广的，
我突然觉得我可以跑快了。
对，然后 Google 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整合全球讯息，供大众使用，使人人受益。我觉得这些价值观的部分，那我觉得为什么要讲这个 DC 的部分啊？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其实我们三个本来是一个坚持不露脸，即使就是各种活动要需要我们露脸，我们也不想要露脸的。
对啊，我们比较害羞啊。
可是呢，我们不仅露脸了。而且我们还
露什么？
还有没有偶包的舞蹈都出来了，就是为什么？我在想，因为我们终于交到朋友了。
对，真的，以前都没有什么朋友，阴角
不是因为不只是我们，我觉得很多电话在电话 Discord 的干员，也很多干员真正交到了共同兴趣喜好，甚至共同价值观，
还有共同性癖啊。
是啊，是啊，
所以原本社恐的大家都跑去了迪化街，或甚至唱 KTV 到天亮，甚至玩密室逃脱，甚至是去钓虾。
哦，对啦，好好吃哦，听起来好吃，看起来好吃，但是没吃到。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透过电话不加酱，就是说，其实大家不粉任何人，但是我们粉游戏，我们因为这个深度的游戏迷，然后。再加上这个电话不加酱的 Discord， 我们玩游戏再也不孤单，甚至连做游戏都不孤单，这是比较夸张的。
对啦，我都分我们的 P 奖。
对啊
，P 奖。
你说攻略、推坑、心得，还有聊很深很深的游戏梗，其实这些东西平常是不存在在我们生活周遭的。
真的。
但是今年这个改变，或者说去年底这个改变，到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夸张。我觉得这股能量。他的那种惊人的影响力，我是很震惊，很震惊。尤其是今天在讲这个社群这一题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 Discord 真的是电话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价值观的本体。就我们能不能透过电话不加这样的节目，然后把所有喜欢玩游戏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使大家玩游戏、做游戏，甚至讨论游戏都有伴，而且不是那种哦，我好像去加个赖群，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们其实是真的成为朋友，而且还出去玩，甚至不想露脸都露脸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电话不加酱的 Discord 厉害或是惊人的地方。但是我也担心一件事，所以我才在今天提出来，就是说，我其实之前也有讲到啊，它会不会像是一个泡泡？我们大家聊得很开心，可是新进的或听到电话不加酱 Podcast 的新的人，他加入听起来啊 Discord 超好玩的，然后加进来发现，融不进去
哦，会有距离感啊，那很正常。
大家都聊得这么热络，然后其实我好像很难插，因为大家不认识我，我插一句话好像怪怪的。
对，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也会透过今天这一集的开场来跟大家一起想办法。假设第一个是你还没有加入 Discord 的，你可以 加入来玩玩看。
对，
那我们也可以已经加入了，也可以想想怎么样让这个 Discord 更不会让人产生距离。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去想的一个方向啦。
对，
欸，其实关于这一点，我有一点想分享的，就是我最近有时候会在下午的时候在 Discord 群，然后看大家在聊天嘛。然后我其实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时候在聊天的过程中会聊得很开心，然后讲到一些话题，然后就会开始有一些可能之前没有看过的 ID， 然后也同时一起加进来聊天。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恐怖，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在我们社群的干员每一个人都很好，然后你直接加进来讲，完全没有人会有任何的怨言，大家就是哎哇，然后就是继续接下去这样子聊，然后大家就这样子慢慢的打成一片了。所以你真的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社恐，然后可能看到一个新社群人很多在聊天，然后你真的不敢加入还是怎样的话，我觉得你在我们社群可能不用那么害怕，因为大家真的就是一个单纯喜欢玩游戏的人。
对，你不用害怕，每个都是社恐，你本身你自己是社恐，他也是社恐，大家都是社恐，不用担心距离感。
你知道我们上次办那个干见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是社恐，我不敢来怎么办？然后我不敢怎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在玩桌游的时候，每个人都疯的跟什么？
对啊，每个人都喊废物、废物、废物，叫好大声。
对，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社恐的话，就再也没有社恐了。大家都是跟你一样的，
对，
大家都是跟你同一挂的，真的是不用害怕。
回到这个价值观的部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挺令我惊讶的，因为它不太容易找到。比如说，我们可能要去找玩家社群，我们可能找到的是某一款。大家只玩那一款，或者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入口网站，比如说巴哈姆特的某一个版，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做深度的交流，毕竟语音跟文字还是不同的，那甚至即时跟这种非同步连线的这种社群也是不同的。那如果你要去找Twitch 的某个实况组啊，他们下面人超多的，搞不好是一个社群，可是他们是粉那个人，但他不是粉所有的游戏，这件事情可能不一定跟这个 Discord 的本质一样。那我这边就想特别讲，我觉得电话不加酱不一定要听，但是你可以加入电话不加酱的 Discord。虽然你听到这句的时候，你已经听了，
可以顺便听一下，好不好？顺便听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觉得夸张的点在于哪里？就我这个体验是在游戏系读书的时候才发生。我可以这么日常的跟所有人聊游很深的游戏梗，这其实是很困难的。
哦，对啊，本身是有难度的。
然后你甚至是你躺在那边，你就有人每天跟你讲今天游戏界发生了哪些新闻，或是你躺在那边就有人跟你讲这款评分几分，然后这款好不好玩。
你不想听他还会是跟你讲，
对，真的
讲一讲还
要
问你的意见，
那更夸张。
今天讲一讲 Be Rising 大家都买了，
然后你说要我们之前那个干员是玩什么缩小世界，
对，
他其实就是在这个频道问说，之前大家是有在约，可是好像没有约到，
对，约打游戏，
当天就我还想说，哇，糟了，这个好像是新加入的干员，他如果没有人陪他玩怎么办？就发现后面一大堆人就上线跟他玩，晚上当天晚上七点是还是什么的，
然后就开团了，有没有？
这件事情我可能是我见识比较浅，但是我真的觉得没有在很多工具可以做到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利用这个空间，即便你没有特别喜欢跟话不加这样的内容，但你也可以运用这个空间找到你的玩伴。
没错，
这是我觉得。干话不加酱的本体的原因，因为它传递的是一个价值观，我们可以聚集真正深度玩家，让大家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去生活或是去玩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啦，對，
很棒的价值观。
那这边另外再提到就是说，因为 DC 的内容实在太有趣太精彩，所以我们也 看到很多人花很多时间在写这些推坑游戏跟游戏心得分析嘛，所以这些 DC 的内容我们可能之后会常常会把它分享到我们的 IG 或脸书。
哦，
那
对对对对对，
一方面它当然这个大家打出来可能就是公开资讯，然后应该是本来就不太介意大家看吧，所以我们应该分享出去不太有问题吧，如果有问题的话随时跟我们讲。
对，你可以自己编辑一下。
对，因为不过
打码、打上码之类的。
对对对，应该是这个部分我们之后可能会在这个粉专或者是 IG 上贴更多大家干员在 Discord 的分享，比如说今天发现了什么样的游戏新闻，大家做了什么样的讨论，或者说纯粹推某一款游戏特价，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可以把它放上这个粉专跟 IG， 然后把这个干员们的这些有趣跟有精彩的内容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这样这大概是讲比较远， 但是这是因应今天社群的这个主题啊，我觉得特别想跟大家讲
啊，社群这个东西就很妙啊，我觉得有几个点 Jump 提到，我觉得在这个 DC 社群没有看到也是很棒的点，就是第一个游戏社群什么嘛，就是摆资历，说你比较老，我比较老，然后你什么比较早来，那我看到你就要比较尊敬你之类的。
哦，学长学弟制，
对，资历制，学长学弟制之类的，那这种就会变成是那个人跟人之间就会一个距离在，阶级感在。
哦。
那第二种就是Jump刚聊的，就是工会的社群嘛，无论你是巴姆特还是 RC 嘛，就会有一个众星云集、众星拱月的概念，就是会有一个很强的人或是一个工会长，他去 lead 全部人。那但是只要这个工会长或是这个里面最漂亮的女生一走嘛，对，可能大家重心就不见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在啊，但是
像叠叠乐啊，中间那一块被抽走之后就全部都散掉了。
对对对对对，但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感觉到有这样子的现象在，我觉得蛮奇妙的。
我觉得比较可贵的是大家的深度重度程度还蛮重度的，
名画
大家是不是要去看个医生是不是哎、欸，真的就随便聊哎、欸，泰拉瑞亚是垃圾还是泰拉瑞亚超好玩，还是哪一款游戏真的是没有那个隔阂，你随便跟一个干员讲，他就真的跟你聊这种超级就是偏门，这泰拉瑞亚是不够偏门、啊、反正大部分就是什么游戏都能玩，哎、
欸，这个也是很难呢、欸，
很什么游戏都能聊、这个是很夸张啊。
嗯，
对啊。
通常来讲，就是你提一个议题来讲，没有人会理你，因为很多地方都会想说，哎、欸，你在讲这东西我不懂，然后我跟你没什么交情，你也不是谁谁的谁之类的，他就不会理你，放一个新手在那边。所以大部分游戏工会之类的，他都会有一个新手进来的时候，大家要陪他聊天之类的历程、
哦。那还有一个重点嘛，哦，你可以实况嘛。你如果今天去 Discord 实况，老实讲，连我去 Discord 实况，我觉得也不会有人来看。
嗯，
这样讲是，
两个人，
对，大概就是这种样子。那可是，在电话不加酱的 Discord 里面，哎、欸，你就算是个素人，你在那边实况，大家其实应该是，我自己觉得是缺实况的啦。就是在电话可以有一些实况聚集大家去聊天，哎、欸，这其实很好玩
哦。这是另外一个社群的概念，就是资源的控管。像我们DC社群的话，有一个部分资源就是所谓的谁能开实况，谁能带主题嘛。我们这边就没这个限制，你想开实况，你想开平台，甚至你在我们
大家在等你开实况，然后进去跟你乱聊而已。
对对对，甚至你在这边开一个 podcast， 我们都觉得哎、欸，举双手欢迎，太棒了。
可以啊，可以啊，赞了，超赞了。
好啦，我觉得今天这个回到主题，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游戏与社群的关系，或是游戏的社群脉络演进。那这边可能 Luna 这边是不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早期的游戏社群是什么样子？
对，
哦哦，对，因为今天讲到这个主题，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面想到的是把社群分时代，因为这可能是我这个老人才会犯的这个错误吧。我会把它我自己是擅自把它分成四个时代。第一个是无网络的时期，大家还记不记得你在小时候还没有网络，还是大家现在小时候就已经有网络，是网络世代。总之我们小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游戏社群是长怎样呢？
哦，
大家还记得
没有社群可言啊？
有社群，
就是班级嘛。
有吧，
有啦，
上班然后发现他们都带着一条线，他们互相插自己的 Game Boy， 然后连什么
对
宝可梦，就这样嘛。
哦，你们没有玩过任天堂的那个时代吗？啊，卡片不是很贵嘛，你都要去那个电玩小电玩站那边跟那个老板聊聊一聊，旁边就有一个跟你一样卡带的人，就会开始聊游戏，然后久而久之大家就变朋友之类的。
没有
哎、
欸，
有我有甚至就是你原本是要拿去卖的，然后变成说啊，你这个不要卖，你这个借我，
哦，跟
我
换
这片借你，
对，或是我借你之类的。
我觉得我要装一下，我看到有人在讲，对对，我也是没有经历过没网络的时代，干你们超老的。谁有经历过？讲的那么理所当然，讲的那么理所当然。
哇靠！
哎，我以前小时候这种无网络的社群，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耶。因为刚刚 Jump 不是有提到，就是 Game Boy 嘛，然后就插着对战线。
嗯，
那可能插着对战线只是一对一的在互相对打，然后当初也是受限这些游戏的机制，我们只能一对一的对打。但是因为小学生什么没有，就是想法跟时间最多，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玩的时候还会有锦标赛，
对，
屎尿差不多啦，就是我们会有锦标赛，就是我们会彼此互相分组，就是你现在是红组，我现在是黄组，我现在是绿组什么的，那可能就约一约，然后某一个假日的时候就大家就先假设我们那个时候在斗球弹屏好了，那时候斗球弹屏有游戏，我们就会先互相就是以组为单位去练习，然后最后再来对抗，然后再输了就要请对方喝饮料什么的。我觉得这种社群的方式就很有趣， 甚至说以班级为单位来跟对方对抗也是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社群跟刚刚提到的社群本质就是一群共享共同价值观的人聚集在一起的社会单位，和你们本来就是一群朋友，然后他们只是约约一起打这个游戏，所以他不是属于游戏的社群，他你们本来就是一个班级的社群。
没有啊，那小麦站那个也跟他不认识啊，
哦，这种我觉得就可以，这种应该就
是，对啊，你就是在对抗别的班级的这个过程，甚至是你有时候会跟别的学校对抗，欸，就是某一个人补习班，然后他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然后就刚好有认识，就说哎，欸，要不要约约我们假日来打，就是去电动店
赢得有女朋友这样
赢得根本就没有女朋友整天打电动，
欸，这样讲好像很危险这样是不是一种物化女性
哦，
不是物化女性，重点是小时候谁想要女朋友啊，
哦，
有宝可梦卡片，
对对对，
我
小不会想要女朋友啦
对啊，如果有一台新的四驱车我当然要四驱车啊，谁要女朋友啊，
嗯，
对啊，
我之前有一个小有两个小故事啊，嗯，其实就是这个发展没网络时代的早期，嗯，这其实比我们出生还更早。哎，欸，最早期什么样子，嗯？其实比较来讲就是街机吧，街机就算是一个共享共同兴趣。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喜欢打街机，
对啊，
所以他们才会在这嘛。
没错，
所以这个Jack应该最懂嘛，就是哎，嗯，他其实喜欢去街机，不是喜欢投币自己打，他喜欢那个社群。
对啊，在后面看啊，然后大家吃零食之类的，
然后可以聊得起来，因为大家都看这款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款，所以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嗯，然后甚至看到更厉害的人你就问他攻略嘛，
嗯，
对，那这个攻略我觉得就是当初第一代的这个社群建立的最大元素
哦。对啦，那个时候没网络没地窖，哦，还是懂游戏怎么打，啊，
那没网络的时候这个攻略是什么形式？
口耳相传啊，
还有一个就是杂志，
嗯，
所以最早最早的游戏社群应该就是杂志，
嗯，
那这个有点像刚刚讲的班级。我这边爬到一个故事，这个 Luna 应该是最熟悉的，
嗯，
有个叫做田尻智的人，是叫田尻智吗？尻智先生，
田尻智，
尻先生，
这位尻路先生，
这位尻先生从小有着很高的游戏天赋，初中就成为了当地街机游戏《太空侵略者》的第一高手。欸，
哇，
这个尻先生呢，我还是讲一下，他是宝可梦的
是田尻先生，你不要少了那个田，你一定要叫他尻先生。田尻先生，
先讲一下，
人家也是个人物啊。
他是宝可梦的第一代创始人，有听过我们节目都知道他的这个创始经历嘛？
对
对。
欸，没想到他就是一个街机著名的太空侵略者第一高手。
嗯，
那高中后他就，哦，他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你都可以出一本研究游戏技巧的书了，没想到这个玩笑却给了田尻智启发，他便创造了一本非官方的游戏攻略，叫做 Game Freak，
哦，
嗯，
这个杂志名称 很熟，哦，就他的公司嘛。后来那第一期杂志由于不确定受众只印了20份却广受好评，然后深受鼓励的田尻智在第二期上编写当时最热门的街机游戏《铁板阵》的详细攻略，
干好旧的游戏，
还给出了10000万分的攻略法，
嗯，
就怎么样达到10000万分？哎，这个渐渐就影响了这个火热，就影响了发米通的出现。哎，发米通大家就知道了吧？发米通以前在小时候还是真的会去看的，因为你日本游戏要怎么知道？
靠
只能看发米通嘛，啊，发米通怎么来？就光华市场的地下室嘛。不是吧，光华商场，光华市场，
又湿又热又黏的地方。
对，所以这个杂志就渐渐成为这个第一代的玩家社群，他们透过互相回信给这个开发者，或者说他们透过这个攻略然后来去聊共同话题，这就是第一代的游戏社群。
嗯，
这里其实还比较有趣的是，之前我们其实有提到就是这个攻略啊本身可以建立社群这件事，之前我们有提到有一个任天堂，他专门就是请人接电话，电话内容是什么？嗯，玩家买卡带遇到攻略问题，打电话问他们。
哦，我记得，我记得，
所以
對對對我看过节目有介绍这个东西。
对对对，那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当时最帅的一个职业。只要这个人披着这个任天堂的这个外套出现在商场，全部的小朋友就围着他们问问题。
嗯，
好棒哦，帅，欸，爆了！
这就是一个最初代、最初代没有网路的这种社群，欸，大概就是长这样。我也是觉得看到这两个故事也是蛮有趣的，对，也是分享给大家。对对对，
欸，可是说到那个攻略本，我现在就想到一个很不好的回忆，就是以前买一些，欸，某一些攻略本，就是
尤其在那个
是粘在一起
的图。
你其实翻到最后会散掉，它不会粘在一起，哦，就是有一些台湾的攻略本它不是正版授权，然后当然也没有什么，反正就是可能不知道谁写的，那上面会记载着一些小道消息跟一些奇怪的传闻。
嗯，
传闻。
那 传闻啊，啊就是你有时候小时候你不懂嘛，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些就是信以为真，然后就会去照着那些奇怪的步骤操作，然后就会浪费掉好几个下午，然后你只是一直试不出来。
哦，对对对对，
真的会这样哦，
有这种小道消息。
有一个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太七，然后那个时候太七某一个角色会死掉，
叉叉丝嘛，对不对？
我先不讲啊，反正某一个角色会死掉，那他里面那个攻略本就会写说，
可以让他
照这个步骤走。不是可以让他复，是可以让他复活，他之后会变成在你的，对，就腐烂的、哦，然后所以你就会一直照他的那个步骤，什么在哪里，然后要待十个小时，然后再往那往回走300步什么的，啊，
哦、
当然是骗人的、啊，对啊、
这个，
然后你就会照着那个指示走。
干这个，我就上次讲过玩巫师遇到一样的啊，嗯、我才真的去找网路，真的有解法，就巫师打到野兽，他会拿到生肉，那、
嗯、
你拿到生肉，你一般你就写肉就好，
对，
那为什么要写生肉？那、啊、你写生肉就表示它会变熟肉
嘛？对，要把它煮起来、啊。
那我就上网找怎么把生肉变熟肉。我找到方法是在引火，然后冥想一个晚上，你背包的生肉会自动变熟肉。看我照做一样生肉，靠呀！我想说奇怪，我是买到有 bug 的游戏。
劣
质品退货。我是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对对对，啊、看就这个游戏真的没有熟肉。
啊！你要后来你要去追到底是谁跟你讲那个冥想一个晚上？
你先你们去找 Google， 一定有，这个一定有，还在。我跟你讲，一定还在，
找到源头骂他。
对啊，所以这个攻略是蛮有趣的。
对啊，以前攻略常常会有一种什么专栏之类的，然后就有玩家投稿嘛，对，讲一堆屁话，什么天坛啊，什么去什么地方啊，会找到特殊职业啊，什么观猎术就这样得到之类的。以前超级多这种小道消息，然后都没有人证实。
小道消息，
哎。
嗯，其实这个攻略到现在还是蛮稳的流量词啊。
嗯，
也就是你现在很神奇的就是说，哎、嗯欸，你不管玩什么游戏，你找哎、欸，在网络上还真的都有攻略。
嗯，
那、啊、就有人专门在做这种超连结，然后连进去就是每一段的攻略。哎、欸，有时候他们写很废、嗯，可是他们就是骗那个标题嘛。
对，没错。
对。
就直到今天，對對對對这个游戏攻略还是那个叫什么流量保证、啊，
对，
蛮有趣的。
那时候就有标题党的、啊嗯，什么不升等级一条命破关之类的，然后进去看你就知道说他是用那个什么金手指秘籍之类的，
写假
的看啊，浪费时间、啊、
的。嗯，
他、啊、骗你去买金手指啊。
可是、
啊、现在讲金手指，大家还听得懂吗？大家还听得懂金手指是什么东西吗？
以前是 PS 才有啊。
像，嗯，
这个我一定要说听不懂的啦。
嗯，
我大概解释一下，金手指就是以前会有一些外插的卡夹或者是外插的东西，那你可以在里面输入一些参数，然后就让你的游戏就是篡改你的游戏记忆，让你的角色变强或者是变无敌等等的，让你的游戏变成很不能不知道该怎么
不能人道啊。
就是像我以前买那个机器人大战
修改器啊，对啊，修改器
机器人大战第一代、嗯、第二代第三代忘记了，反正他拿到的那一片游戏他就是含金手指的
哦，
哎，他是直接卖你，就是、哦、哎，你开局然后你就9999金币，然后你第一局就开始全部都强化到最满，
对，已经修好了。
哎，以前这样也可以打，真好笑，所以难度都没有都崩掉了，我还是照玩
纯打剧情照玩的、
啊、剧情也看不懂，他日文啊，可能听歌吧、嗯、当歌听
体验一下那个动画。机器人大战30到现在都是在看动画、啊、
哦，
对，
然后网路一出来很快就变成什么入口网站嘛，
哎、欸，这个是物理，我们刚刚聊的是物理社群时代，就是没有网络时期、嗯哦、那接下来呢下一个时代我写的是奇摩家族时代。这个时代其实大家就是网络才刚开始，那个时候还没有搜寻引擎的概念，你没有办法去 Google， 然后就是找马上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有搜寻引擎，奇摩本身就是搜寻，但是它没有像 Google 这么优化。
我会觉得它并不是搜寻引擎，因为一开始你其实根本完全不会有搜
寻概念。那种就叫做入口网站，
嗯、
入口网
站，对，入口网站。
那不管你它。你是想不想要那个纯粹的搜寻功能、嗯、还是你想要有什么延伸的超连结，反正这种都叫入口网站、啊、只是后来被
入口网站
大家习惯就用 Google 当入口网站了。
嗯，
这不一定、嗯、那种像奇摩他们或者是微软他们其实到现在首页还是一堆连结，
对啊，
也没有说真的大家都想要纯一个搜寻霸这样。
嗯
嗯嗯嗯，那个时候的搜寻引擎就是我刚刚说的入口网站嘛，那比较有趣的是因为你没办法去搜寻，所以你如果想要上网跟其他人玩游戏该怎么办，你就是从这些入口网站的游戏区点进去，然后点进去之后它会有很多游戏，然后假设你要玩的是世纪帝国好了，你就是在点进去世纪帝国的分页里面，然后接下来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关于世纪帝国网站。那这些网站是怎么来的，就是可能是他们写信去请他们登记上他们的连结这样子。
嗯，
所以 那个时候你要找这些东西，真的就是一群有志一同的朋友，然后把自己架了一个网站，然后把这个连结，就是说，哎，你把我这个连结贴上去，那我也分享你的连结，然后你就会看到说，每一个网站里面底下都有很多的连结，就是互相开枝散叶的连出去的那样感觉啦。
哦，
对。那那个时候我假设我要玩世纪帝国好了，那我要怎么上网找到喜欢的人呢？那我就是刚像我这样子一直连出去嘛，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战队、
哦、
那个战队，对，然后我就写信写 email， 然后说我想要加入你们的战队，他们就好，然后你就隔了个两三天左右，你就会看到他们那个战队的网站下面出现了我的那个 email 的 ID， 然后他们会有那个留言板，然后我就会上他们留言板说我现在想要打世纪帝国，我的 IP 是叉叉叉叉叉，然后请来跟我一起连线吧，然后我就打在他们留言板上面，然后我就开着，然后就等看有没有人会加进来这样子。
你以前没有去铁之狂傲那边找战友？
铁之狂傲也是要你连得到啊，像我没有连得到铁之狂傲，我就不知道这个。
哦，你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奇魔家族的人也没有分享出来。
对，因为没有搜寻引擎，你不能说打了世纪帝国，然后就跑出铁之狂傲世纪帝国，不会有这个东西。
对啊，以前
你就是有没有看到那个连结，你才可以找得到那个连结这样。
应该说以前是那个搜寻引擎没错，但是他没有像现在有很多关键字演算法，你找这个东西，他不然推荐再推荐再推荐之类的。
以前在找这种 H 网站的时候，都是备网址。
背
完再跟
你
说什么 AV 空格番号什么的，
没有，我们不背完怎么去台湾 Kiss 啊？
我知道，我
那也要你知道台湾 Kiss 啊，也有人跟你说，哎、欸，台湾 Kiss 是一个很棒的网站，
你要先去大量的聊天室，聊天室就开始会有一些人，他就懂这些东西，然后就他推荐人去找就会有了
啊。
我觉得、這個、
对，说到聊天室，你说
进入到这个网络时代啊，这样子回想起来，社群真的也是在进步、欸其实像以前那种方式的社群是什么，哎、欸，你就是去看人家的文章，看人家的分享，看人家的留言，
对，
然后你比较热情一点，喜欢玩，很喜欢玩的时候，你就会去试着写精华，然后大家就会变成这个游戏社群的使用方法就是点这个文章里面，然后去看精华、然后追踪这个大神的 ID， 哎、欸，这个人写的都是很厉害
哦，对对对对对，
一个 leader 的感觉，哎、欸，可是
对
它形成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你排外性很强，比如说大家都觉得他把它整理好了、然后你每次 一问问题，他说为什么自己不爬精华区，
哦对啊，这是礼貌啊，本来就应该爬精华区了，
对啊，就会变成是这样子嘛，那就不友善嘛、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也不是大家文笔都那么好嘛。我记得我那时候很沉迷玩那个游戏基地，就以前的游戏入口网站，其中一个是
就是并列跟巴哈姆特两大游戏入口网站。
然后我不是之前有讲过我太喜欢玩潜龙谍影了，然后我就在上面写攻略，然后为了要去收入到精华区什么的，那其中我还有一个看到那时候好像叫什么场外版还是什么笑话版，
那、
我发现我遇到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然后我就很开心的把它写下来，哎，没人回我，然后就后来去看就发现说，哎，其实文笔的关系导致你不太容易真的能够表达你想表达的，尤其是你还小的时候。
对啦，
所以文字、
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就文字社群来讲，其实它门槛很高。
对，你第一个要有沟通能力，第二个是你要懂一些潜规则。
对，潜规则就刚刚讲精华区有没有爬过，
对，
那大佬你问是谁嘛，
对，
版规要不要先看过、
就像你刚刚讲发文嘛，你如果发文发的东西跟之前有人一样的话嘛，对，人家就说你 OP， 或者是你根本没有爬文，
人家都会抓这个。
对对对对对，你就觉得这个社群好排外哦。可能他们这样子排外的目的是，第一个是去无存金啊，因为毕竟很多人来来去去嘛，对，留下很多垃圾讯息，他们想看的东西会被污染掉，但是久而久之会变成一个问题，没有心血啊，老人总是会离开网络世界嘛，这个论坛就会死掉。
对啊，所以哎、这个进步感还是挺重的，就是说你现在在电话 Discord 或者在任何 Discord 也不会问你说你进化区有没有看
你再讲一讲之后就变梗了
对、对啊，新来就先呛你进化区看过了吗，
进化区看了
没
有，
新来想说靠哪里是进化区，
然后我找不到进化区，
进化区在那个18 哦不不是不是不是
对
哎、不用好不好，现在你就是有问题直接问，大家只会不厌其烦的再回答你一次，
对，然后你看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
你也不需要文笔嘛，你就是、就讲哎、就讲就口语表达，你也不用打一篇文章再送出，也不用凑字数嘛。
对啊，大不了你就是开直播用嘴巴讲嘛。
直接挂直播，然后直播标题写我有问题。
对，
我
来问大家，他们觉得哇，好酷，
全部进去帮你
问。这干员超酷的，新人。
哎，这
个标题还要写急。 马上回球，马上回急急急，
那个急还打对急哦。
哎、欸，所以其实蛮有趣的。以前这种真的成为回忆了，现在大家也不太用这种了。
嗯，
的确还是会啊，因为有时候它是方便，比如说一款新的手游上了，然后要冲这个前面排名，的确就去精华区看那种大家整理好的，然后看一看。可是这就没有什么互动可言了。
对啊，首先是精华区，精华区需要有人管啊，版主他本身管会有主观的意念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总是会被他质疑啊。
哦，那这个社群的意义就不在了。
没错，
如果只是去单方面的接收资讯，你没有一个双向的互动，这个社群的本质也有点歪的感觉。
对，而且有时候在讨论这种过程，这种阶级制的时候嘛，对，很容易会互相伤害，因为你在讨论规则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例如说你这个文章不符合格式，他就咬得很硬，就直接把你退文，然后直接把你封账号什么的，你对这个社群就没有爱，甚至你就不喜欢这个游戏，不喜欢这个文化都有可能。
哇，这个 Kuros 他说他是之前铁之狂傲的超级版主。
我靠，
哇，
大大、欸、
这个管版心得应该就是非常的厉害。
没错，
但是铁之狂傲 Jack 要不要讲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论坛呢？
它算是由游戏为主题，后面延伸出很多次文化沟通的一些分享的东西，跟小恶魔很像，但是它一直以来都是以那个越战、哦、
小恶魔是说 Mobile 01那个，
对对对对对、
哦、
它后来就变成 走向是越来越广，但最早就是我们
越
管
什么，
越来越世纪帝国、魔兽争霸、星海争霸之类的，里面都有。
啊、
你去里面找一定会有人。对，
嗯，哎、欸，所以如果你玩世纪帝国，你不会去巴哈姆特，你会去铁之狂傲来看。
对，那边才是你真正要找战友的地方。
哦，
对，会有人帮你整理资讯、欸、整理串之类的，就刚刚讲的版
主。哎、欸，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因为这个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大家在上面聊天，在上面讨论交换情报，很像是一个社群。其实我觉得当初大家在上面聊天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是一个社群的感觉，就是你把它认为这是一个精英中心的存在，
就是目的导向的一个互动。
对，目的导向的、嗯，你不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社群？就是单纯只是想要上去分享资讯、嗯、这样子而已。
就是要玩得很熟练的，比较容易有这个社群啊。比如说他就是真的在这个版付出很多。嗯，那他比较容易在这里建立一些朋友圈。
对，管版管久总是会有一些火花嘛、哦、跟版友产生火花，可能是好的火花就变成是现实的朋友。
对，或是被罢免的火花。
那真的有看过蛮多次。
那你接下来呢，这个物理的分为没网路跟有网路、嗯、那然后呢，
奇摩家族时代过后，接下来我下一个时代就是游戏的公会时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演进。
哦， Circuit Server 成熟的这个时代，大家都可以在游戏里面互相即时互动连线的时候。
嗯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线上游戏 MMORPG 的那个时代啊。Socket 是什么意思啊？
Socket 是一个通讯协定啊，
就是以前的游戏你是非同步连线。
嗯，
那现在的网游就是你动一步我就看到你动一步，
非同步传输，
即时的，即时
不用他动一步你还按重新整理，那才看到他往前这样。
应该是说最早我们在用的那种聊天室嘛，他的聊天的协定都是用 Socket 在写，用 Web Socket 在写的啦。
嗯嗯嗯。那总之进入了游戏公会时代，我觉得这个最大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你在游戏里面跟那些什么 email 聊天室网页沟通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在游戏里面你有角色，你可以及时的跟其他人做出更多的互动，然后扮演你自己，甚至扮演你自己想要扮演的人。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大家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其实不是你自己，就是你在演的是你在荧幕上面的那一个角色，然后透过那个角色跟别人互相沟通。
真的，
哎，可我觉得这个
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啊。
没有，我觉得这个会随着时间年纪变大、嗯，然后渐渐的看透一些事。哎，你会发现我们开始加入工会都变得很功利，以前我们都不是这样。现在加入工会为了是什么？结任，然后互相就是每天、你送我，我送你这样。
哦，你们的网络文化比较势利一点
啊，
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单纯。因为为什么？就感觉以前很一开始会投入心力，投入真情实感，可是渐渐的游戏一个一个倒、嗯，然后你每次都还要再重新再去培养这些人的感情。这种感觉你已经不再，你会觉得已经不值得投入了。所以年纪越大，你加工会就越变得功利。
不一定，因为我这里 之前玩的游戏嘛，对，就常常会有 RC 啊或是什么之类的，我就遇过一种玩家，他就是公会一直跳来跳去，他的目的是什么？去 RC 频道里面拍麦唱歌或是听人家唱歌之类的。对，他的目的真的是就是交朋友，我之前遇过超多妹子就是这样子，对岸的妹子什么的，我们就是一直跳不同的游戏，然后跳不同的 RC 这样子玩来玩去，所以也不是说纯粹功利啊，当然如果他这个公会嘛，对，有比较好的打副本的团队嘛，对，会优先考量，一定会，这功力跑不掉。
但你说的这样的这些人一定是到处都有啦。
对，
但我是讲的是从以前到现在在公会带给我的感觉是很有差的。以前在公会大家是真的，比如说天堂啊魔兽啊那种，就是大家真的是好像一开始就把自己当作元宇宙的一名角色，就像刚刚 Luna、
哦、对对对
真的。
而现在你看到的公会你大部分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人了，除非他很小，都是我需要什么啊，可能甚至连打字都懒了，直接贴个系统讯息，然后别人按一个赠送这样就好了。
这个感觉很现实感。另外一个点就是像网游也不是有公会，他直接一开始就直接标注说我需要战力多少多少，然后一般的散人玩家也会看你这个公会到底有多少层次之类的，大家就变成不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打拼，而是我要看你有多少实力我加入你，或是你有多少实力我才收你之类的。
对啊，
对啊，就变成是个交易而不是交朋友。
可是我觉得这会不会是比较看游戏啊，因为就算是现在我在玩 FF14， 我现在加入的公会他们凝聚力也是非常的，
这可以相信，
相信啊，相信啊，我以前玩的游戏也是跟 FF14 很像啊，就是不一定纯打架。
有些纯打架当然是纯功利导向的公会，那可能就比较不一定。
这边其实是想
像是
让干员分享一下，如果你有不功利的游戏社群交到朋友，公会交到朋友，或是跟公会的人结仇的故事，都随时欢迎你们上台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没错，
好，那你继续。
像是我上一次在，虽然说可能少部分干员才有听过，就是我上一次在跟台通合作的那个过程中，我有稍微讲到一些比较不好的关于公会的回忆。那其实对我来说，这些公会交流的过程的社群交流的过程是好的部分是占比较大多数的。因为我甚至以前到现在玩过的游戏，有组过的公会，加入的公会，认识的朋友，到现在几乎都还有在联络。
哇，好强，
好厉害哦。
对，就算是我们已经不玩当初那一款游戏，或者是当初那一款游戏已经倒掉了，但其实那个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因为我们真的已经是透过这款游戏的公会凝聚在一起之后，真的变成一个朋友。那现在有 LINE 我们就用 LINE， 那之前还没有 LINE 的时候我们就用 Facebook， 我觉得这个连结其实是不太会断掉的，如果是你们真的是因为这样子绑在一起的话。
现在看到大部分都是厂商的操作的地方啊，现在就是公会是什么，这个公会就是要么有实况组陪玩，要么就是美女陪玩。那群组是什么？群组就是请一大堆美女，然后到处觅，你要不要一起陪我一起玩这款游戏？
这好像交友网站的机器人哦。
对，但他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这样子在操作嘛，就是现在的公会大部分都会变成是这样。对啊，那就是
对
啦，美女陪玩啊，或者是实况组陪玩，或者挺实况组的，所以大家一起加这个公会，去打另外一个公会什么的。
像是我现在玩手游的公会都是加进去，然后只是为了要解公会的那个任务。
对，
没有加公会，
我们看到
公会任务可以
享用公会资源啊。
大宇想要分享一个国一加入班级奇魔家族时候的故事。
好棒哦，大宇你可以上台，你知道怎么上台吗？
有了，上台了，上台了。
有听到吗？
有的，
有
的，
有
的。
是这样的，因为我国一的时候是刚好是网络开始温室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会打天堂还有 RO 之类的。
对，
是波接的网络还是宽频的网络？先问一下。
宽频，那个时候已经
宽频的网络，
那时候一般都是一枚或两枚
ADSL。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奇魔家族，是专门讲线上游戏的。然后就会有人分享说 RO 或天堂的资讯，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是分享外挂之类的，那个
雄霸天下
外挂棒啊，外挂赞。
对，然后可是那时候就是最刚开始，其实大家是分享资讯之类的，所以其实班级是都还蛮热烈的啦。到最后就变成说越来越大，可能就说今天认识了隔壁班的，然后把他加进来。如果说我在外面网咖认识的，也把他加进来。那群组就是越来越复杂了。到最后好像还有人在上面讲援教的事情，我觉得很尴尬。
现在是援教，我还以为只是单纯揪出来打架而已，因为
没有没有， 因为那时候真的发生一件很白痴的事情，就是已经发生到就是说我们班的人去把他到隔壁班的一个女生，就没想到那个女生她是有男朋友的，
哦，精彩精彩，很正常，
很正常，
精彩精彩。
对，结果人家来寻仇，堵我们校门口。
哦，国中好像都是，哦，都是
很常见，
国中很多这种
哎，国中找高中生，然后高中生找大学生，大学生打不赢高中生惨。
嗯，对，然后就这件事情就是变成说有点轰动整个学校。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线上游戏其实风评很不好，甚至还有晚上会少年都去抓人之类的。
对，
哦，结果
天堂时期
春晖专案，
对，
真的假的？
有，我之前躲过厕所，
你被抓过？
我躲过厕所啦。
等一下为什么？
超过十二点啊，哦，超过十二点你没有身份证，他会把你拉去派出所啊。
哦，那我懂，我懂，就卡拉 OK。
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媒体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对网咖很不好，然后还说什么会放什么安非他命在冷气口，然后让你
哪会哦，那网咖都吃
我下重本呢，欸，
超赚的。
那时候因为我们班好像真的有人被抓，说抓到少年队去，然后结果也是被记了大过一只，哦
就是。其实就抓过去念一念，然后就会通知学校，学校就记过，然后就没事了。事实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你要防学校，要防少年队，还要防爸妈。因为我真的是曾经看过我爸妈冲到网咖去抓人，就是毒打一顿，然后拉出去，想说有必要这样子吗？就打个游戏而已。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还是不管怎样就是想玩 RO， 就是是吧？我是 RO 派的，啊，那时候真的是玩很凶，那时候甚至想说，哦，我以后一定要帮你代课练功赚钱，我不读书。
哦，真的有，那个时候有真的很赚，
那时候很多吧，啊，对，
赚翻了。
所以说那时候其实 RO 是玩蛮凶的，然后也就是因为刻意就一落千丈，所以就说啊，不能这样子就不玩了。
哦，
那时候因为魔力，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 RO 真的外挂太多了，
嗯，
已经多到就是说大家都是练功了，反正就是我开好之后，然后我上奇魔家族去抓几个副本，然后弄一弄，我可能一个礼拜我就已经 LV 99发光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没有意义了。
哦，
因为那时候其实还蛮赚钱，真的。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有人那个时候零用钱就是这样赚来的，可能就是外挂开下去，然后虚宝卖，然后他可能连月卡什么的，就是网络上卖月饼，然后再卖个虚宝，可能一个月零用钱就两三千，就这样子。
对，以前
那时候
外挂超屌的，一个电脑可以挂差不多十几个那个黑市川。
对啊，对啊，对啊，那时候真的很多这一种哎，欸，我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们平常上课的时候大家就挂小黑盒子，然后下课回家就把小黑盒子关掉，大家坐在中央旁边聊天。
对，最主要你家里要签 ADSL， 不是 AIDS， 刚有人讲错了。
不对，对，是 ADSL， 对对
对。
好人非常。
其实，其实我到后期 RO 也只是上去聊聊天而已，然后其实练功都叫机器来练，然后最大概做，
啊啊，
最多就是打武器吧，看就是说看花个一两千万的 RO 币能把武器打到多少，打坏了没差，哦，然后真的全部打爆了，一个不爽，我就中央放枯树枝屠城。
对啊，
坏了，
以前都是这样子啊，后面没什么好玩的。
没关系啊，因为其实在城市里面屠城不会掉经验值啊，不要在那个地图让城外面放就好了啦。
好的，非常感谢大宇的分享。
对，
我好奇你们像玩这种网络游戏，你们是还蛮勇于去交陌生网络的朋友的吗？
嗯，
会。可能就真的是因为真的就是可能在网咖嘛，一边跟左右两边也跟人在玩同样游戏，你们就真的会认识。我们那时候奇摩家族就真的是有这样认识其他学校的，是我只能说那也是乱源的开始啊。
哇，一群学生
乱源呢，
变不出什么好把戏。
真的是因为最初本来就那个奇摩家族本来就是我们班级，就是想说自己私聊用的，谁知道越加越多，甚至连校外人士也加进来，就真的是那里面的帖子就越来越乱的。
哦，啊，又没有人去管理。然后到最后就整个都乱在一起，
因为没办法管啊，因为你管人家说你，因为你知道国中生就年少轻狂嘛，
那这样
子管要说算老几？
什么时候更换不加这样的 Discord 会有援交讯息，啊，或是广告讯息？好像我们还很庆幸没有发生哈。
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吧？
我先讲好，就不要去把干员们之间不要把到那种已经有男朋友的或女朋友的，这样好不好？这个斗殴的事件，请不要发生。
对，
应该不会吧？
很难讲哎，这网络社会
拔一拔，拔到他们男朋友，然后男朋友的男朋友跑来打你之类的，都有可能。
网络就很少会公布自己会有男朋友有女朋友嘛。
哎呦，在我们 Discord 发生最严重的事情就是揪团要玩游戏，结果人就揪人就不玩了这样子。
我这样讲这样讲啊，因为那时候就是网络刚问世，所以其实大家可以聊的地方很少，所以大家其实都聚在一起，可是现在是网络世界太大了，
对，
不行，大家要换其他地方。
对，
以前真的是只有奇摩家族而已啊，是你现在说你 Discord 不行哦，好啊，那我 我去甩麦啊，我甩麦不行，那我去一期啊，一期再不行，又随便创一个论坛，我要钓妹也可以啊，大不了
哦。你是说发布这些钓妹的讯息啊、哦？我想说一期怎么样变成 game 的社群？
好像完全不一样。
因为现在网络世界太大了啦，以前真的是太小。嗯、以前像我以前，我真的是知道雅虎奇摩家族而已。
嗯嗯嗯嗯，好啊，这个如果有更多干员，有更多想要分享，都可以随时上台。
没错，
好吧。那
感谢大鱼的分享，
感谢感谢。那 Luna， 你刚刚的进程到哪了？
游戏公会时代，接下来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 SNS 时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Facebook
啊，这是最功利的时代啊。
推特，对，
这个
时代应该就不需要我多讲了吧？对啊，
就是为了交换食材，为了换体力，为了偷菜，不是真的想交朋友吧？
几乎没看过。
我觉得两回事哎，因为你最一开始可能的确是为了要偷菜，为了要干嘛干嘛的。那其实我有看过很多的例子，就是。你一开始为了要换菜，换到最后真的变成朋友的也是不在少数，而且这个时候跨国的朋友很多。嗯、
对对对，哎、欸，这让我想到我那时候有一个账号，我就是专门玩游戏的、嗯，然后那个账号是只加陌生人，就因为我们会用自己账号玩游戏，会不太想加陌生人。但是如果对如果不加陌生人，那些体力又不够，因为我自己的朋友又没有在玩，
嗯，
所以都会有一个账号专门在加这些陌生人。然后而且重点是这些游戏可能都会跨国，因为 Zynga 的游戏就全世界最大的嘛，然后怎么各国都有，然后穿个这个账号，哦，发现怎样，每一年生日这个 FB 都下面都有一大堆网友根本都不认识，他只是在互相送礼的，可是他却每一年都跟你说生日快乐。我也是觉得蛮妙的
哦，他是机制上的那种生日祝福之类的。
哎呦好温馨哦。
不是机制上的，他们是只是因为他是你的 Facebook 好友。Facebook 会提醒这个人生日嘛，
嗯，
然后他们全部就会去你的板上面刷、嗯、啊，刷的比你本人真的生日你朋友祝福还多这样。
好悲哀啊。
嗯，这也是的确啦，是经由这种方式换东西换换换，也是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对，但是那种就比较不会深交啦、
欸、不一定啊，就只是你没有进攻而已啊。
嗯，
就每个如果都私讯问好，哎、欸，搞不好你就可以深交啦。
嗯，我不是之前分享过我国中的同学单人要骗人家的那个装备之类的，然后还找女同学跟他说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有女生的声音嘛。所以我后来 FB 这种游戏之类的，我都觉得他就算贴女生照片，或者是他贴外国人的照片，我都觉得他是假账号之类的，所以我很难跟这种纯粹、
哦、FB 很容易就真的都是假照片，
对，所以很难放真感情进去去跟他们经营、
哦、好功利现实哦。
所以我很少玩 FB 游戏啊，我就顶多玩
就看人家外观是怎样，搞不好你就错过了。
我的意思是说，他外观怎么样我都不相信啊、
哦、
不是说看照片就相信，
不在乎啊，
因为看照片就会被骗的，表示他没有经历过网络的毒打、啊、对，
没关系，阿基可以先上台来分享。
哦，
要
讲跨国的阿基来。
Hello，Hello，
哇，阿基 ，Hello，
今天又是美声阿基啊，
这个吗？好适合，
今天是原声，
今
天是原声阿基，
好适合，
原味鸡
，Native，
但不是讲 Facebook 的，是、啊、我又要讲血缘诅咒，我怎么办？
哦、
都是老
梗。
但是那血缘诅咒的，大家如果有玩过的话，它连线机制其实是蛮随机的嘛、
嗯，
就是你、
嗯、
我只要你就开全区域的话，是还蛮有可能会连到跨国。
Oh，
然后反正我有一阵子就是自己玩，然后我就会放在那边让人家召唤。
Oh。
然后就有一个人就召唤我，然后打一下，然后我就觉得他打法蛮怪，就蛮毛躁的。然后他一下就
毛躁，
但他后来就立刻对我送出了交友的邀请，这样。那我通常那个 PS 我是不太加陌生，但是我就那个时候我有个直觉，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小孩。
Oh。
所以我就加他了，就后来发现他真的是小孩，他只有10岁。
哇，正太。在最甜美的时候
就很妙，他就是一个10岁的小美国的小孩这样子，然后他中间就有开麦、哦、然后还可以听到他旁边好像还有一个可能比10岁还小的妹妹。
哇，正太萝莉一起攻略，
买一送一耶。
但是很奇怪，为什么一个10岁小孩会玩血缘诅咒，然后他玩一玩还可以听到背景可能他们妈妈叫他去吃饭啊，反正是一个非常小朋友的一个行为。
可能是俄罗斯吧，他们8岁就会去打熊啦。
不是啦，他讲英文，他应该真的是就是不知道欧美小孩就讲英文的小孩这样、嗯、但是因为可能他是小朋友吧，我觉得小朋友对这种就是网络上面的一些交友可能他也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他就在 TS 上面开了一个超大的群组、嗯、他把所有跟他连线过的人都拉进去。
哇哦
哇哦
然后 后里面的人都觉得超莫名其妙，因为大人不太会做这种事情嘛。
没错。
然后所以里面就是有人讲英文，然后还有一群人都是他们就一直讲西班牙文。
嗯。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我又被拉进了一个西班牙文的群组。
Adios。
Hola。
然后我就说，我不会讲西班牙文，然后我就用英文跟他们沟，他们就是讲一个腔调非常重的英文，然后我们就非常困难的在沟通这样。然后后来那个群组里面就有一个人就跟我就在聊天，然后他就说他是萨尔瓦多人，他就问我说我是哪里人，我就说我是台湾人，然后他萨尔瓦多是不是曾经跟我们是有邦交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反正他就是知道台湾在哪里，然后他好像五十几岁吧，不晓得。他说他儿子本来要来台湾念大学，但是因为碰到疫情就没有来了，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还有稍微聊一下，
好有趣哦，
对啊，蛮有趣的，
好棒哦，
还蛮有趣的。但然后里面就是有，因为他们西语系中南美洲很多是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嘛，所以里面就是有他萨尔瓦多人，然后也有墨西哥人啊，什么哥伦比亚之类的，很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西班牙语的社群。
你刚偷渡了萨尔达，
对啊，我刚听到你讲萨尔瓦多萨尔达，
这样也要偷渡
海拉鲁人。
海拉鲁，
这真的还蛮
海拉鲁话，我就不会讲了，
蛮有趣，超好玩的。
嗯，
这个
对啊，对啊，
跨国的群组这件事还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嗯，
对，那这个，
然后那个萨尔瓦多人，他好像有在打，其实《血缘诅咒》里面是有排名的，他是有不同联盟的联盟排名。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因为一直帮人家打网，所以他其实有在打。所以他有的时候晚上那时候比较晚睡，有点时差的关系，然后他就是会叫我去帮忙打一些，
帮忙
就蛮有趣。
对，你刚刚有点断断续续，
对，有点。
对，哦，是哦，就是反正他就会叫我帮他打网了，就蛮有趣，蛮特别的一个经验。但是后来就因为我就改玩法环了，然后就没有，就是没有联络，对，就断了联系。
我想要问这个群组现在还存在吗？就是大家还会在上面聊天或干嘛？
那个群组呢，就是那个小孩创的那个很多人的群组，
嗯，
就是里面大家都很尴尬，就是也没有人讲话或什么的。然后有一天，那个小朋友就发了一篇，就是发了一个蛮长的讯息，就是说他要跟家人去度假，所以他可能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不在这样子，因为外国人好像很流行什么。暑假的时候会去什么某个什么，他们可能什么山上度假小屋子，
对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会有好像一个月的时间不在吧。然后他发完那个讯息之后，所有人就退群。
Oh.
我就觉得好可怜、哦，
好难过、
哦。
他养了好久的宠物群组不见了。
对对对，等他回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群组已经空了这样子。
对
哦。欸、其实我可以，我还蛮可以体会这个小弟弟的心情的、欸，因为
是哦，
以前小时候都会把很多很无关紧要的东西当成很重要的一回事。
嗯，
是
哦、你就是那个标股的那个拉群的人嘛。小时候如果是你，就是那个标股的，干每天真的一大堆
广告
一
堆。宝可梦，
你们有吗？
飙神奇宝贝群
有啊，
最近
我被拉过啊，
一直出现标股标股标股、欸，每天都在标股，
就直接把它封锁掉就好了。
我封锁完还会有新的、啊，
嗯，
对，这个真的是好，没事，我们让鲁宾开麦
OK 了吗？
谢谢阿基
，Hello，
谢谢阿基，
我有听到吗？
有清楚。
哦，好 ，OK， 好，那我就讲一下我的那个 FB 的东西。那 FB 的话，我觉得已经是大概是十几年前的吧，然后是我大学的时候。对，
没关系，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时间线，可以不用捋，没关系，
不用讲的那么清楚，没关系啦。
啊，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 FB 上面有一个游戏叫做是 Pet Society， 就是宠社，
有玩
社群，对，然后那个就因为蛮可爱的，但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了 Pet Society， 然后其实不是里面马上就认识，而是我们用了另外一个平台，是那个 PTT， 到现在应该还有在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应该有在用，对，那我们是在 PTT 上面，那因为有很多宠社里面有很多一些游戏，有一些娃娃啊或者是一些摆设，然后很可爱，然后有些那种大佬们就会想要送东西给大家，然后他就会在那个 PTT 上面就办一些活动这样子，
哇，
那他们就办的是那个，就其实不同人会办不同的活动，那我通常都会参加，就是那种动漫猜歌大赛这样子。
哇、wow. ，
对，就会发现有固定的人，然后他都会办动漫猜歌大赛，然后后来就发现，哎，会想要加入这个游戏的，通常那个账号都是那几个人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这几个人就是变得就越来越熟了，然后开始 FB 也会互加这样子。
哇、
wow. ，然后加到。
不是，不好意思，我想要问一下，那个动漫猜歌大赛是你们直接在 Pet Society 这个游戏里面举办的吗？
不是，我们其实是都在别的平台上面用。 对，就可能是他就用一个音档啊，可能是在那种无名小站吧，然后我们就是听那个音档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好，那可能第一名可以拿到什么娃娃，第二名可以拿到什么娃娃，第三名可以拿到什么这样子。
哦，哇靠，
好棒哦。
对对，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发现通常会参加动漫的就是那几个账号，然后再轮流这样子。后来我们就想说好，那就约一个就是实体的见面，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就是比较爱动漫的那一些人，然后就去约去唱日 K 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对动漫歌曲很熟悉这样子。
嗯，
对，所以后来就是也是有见到面，然后后来呢，其实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有在联络，然后平常时也会揪去唱歌这样子。对，一直到现在，
哦，
对，所以中间就是十年多来，其实我们大概都会固定，可能一年还会约个一两次啊，会有大群的这样子。那个别的话也会有那种小小的团体，然后个别去唱歌的也会有。
哇，这样很棒耶。
对，然后现在因为大家也都有各自的事业，然后有些人可能也有结婚生小孩了，但是大家都还是会在 FB 里面，然后可能就是会互相分享最近看了一些动漫什么的。
哎，好棒哦，这经验真的
好温馨哦。
对对，所以然后对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是比我日常生活中的朋友还要来得更好，因为我自己念的科系是，因为我自己念的是英语系，那可是因为英语系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我身边的人都不太玩游戏这样子，大家都爱
唱日语
或是追剧，对，然后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比较难找到那种共鸣或者什么的，然后后来就发现，啊，原来有人跟我是有同样的嗜好，有一样的兴趣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高兴。
哎，欸，对，其实电话 Discord 的干员们出去真的都不会尴尬，
对啊，
就很好
聊，不知不觉就聊开了，
就真的很好聊，你不会怕说哦他。要问他，哎，欸，你的工作是什么？哎，欸，你的兴趣是什么？没有，就直接玩。哎，欸，你觉得法环好不好玩？
对，你就直接说你也好不好玩。然后对面那个就有人跳起来说呛垃圾游戏。
对啊，
垃圾，
这个是蛮有趣的啦。就是如果一个共同兴趣建立起来的这个社群，这种情感真的都很棒，真的很容易，很容易聊得起来，价值观也相仿，这样。好，
对，好的，
非常感谢鲁聘的分享，
谢谢鲁聘。哎，刚 Luna 也有分享，鲁聘有分享，就是这种网络社群的朋友，他们两个都有持续的在做联络，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缘分诶，因为毕竟一个游戏它会有生命周期嘛，或者说一个副本也有生命周期。
我们来问一下好了，
对啊，
干员如果有以前认识的网络游戏认识的社群的朋友，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的，我们扣一好不好？
嗯，
几乎都没有联络，我们扣二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笔，哎，欸，都一耶，
欸，啊，这当然都会讲一啊，
哎，欸，都一耶，欸，所以真的是
还是有二，哎，欸，一半一半哎，欸，
一
半一
半
哎，
欸。一
半一
半，哎，欸，都还是持续联络这件事还是蛮不简单的，
很难啊。
三是怎么回事？
就连
零是怎么回事？
现实的朋友有时候都会因为时间而断断续续，就没有办法联络，更何况网络话题是一段一段的。所以我说 Luna 跟卢平他们这个缘分真的是很棒，啊，
这个真的，因为大部分游戏倒了或什么的，就没有每天一起上线了，其实共同话题就少了。
对，
那共同话题一少的话，就很难再继续有什么联系，这样，就可能去度假一两个月了，这样。
而且他们说他们一年可能会有几次的活动，这个更难得，因为毕竟要有人带头去拉啦，然后大家又有空，想要大家一起出来聊聊天之类的，这个真的难得。
哎，欸，这个Queenie跟小吉都是在游戏里面交男友的，欸，这个那有没有在游戏里面交女友的？扣一一下好不好？让大家闻香一下。
有吗？蛮多的啊，我之前还有吃过那个网友的喜酒啊。
按你自己嘞，
我自己没有在里面交，
哎呦，有两个一，好孤单哦，怎么只有两个一？哎、欸，哎呦，还
三个一，
哎，这也是蛮厉害的，好啊，这个我可以补充，就是刚 Luna 说的这个时期的社群，其实现在还有一种社群叫做 YT 建立出来的社群，还有就是最新的我们现在在用的 DC 建立起来的语音社群。
嗯，
这两块应该是算是从以前从杂志到现在这个最新的好的一个社群，就是这个形态吧。可 YT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是单向的。那 YT 之所以会，哎，你说。
YT 感觉比较像是粉丝团的感觉，就是大家是在追捧那个 YT 上传的直播组，或者是那个频道的人。
DC 这个形态很久以前就有，以前可能是那个 ICQ 之类
啊
RC 之类的，只是像 DC 这么稳定，然后又帮你分群分好的，很少见啊。對，
应该说它是一个社会必然的趋势啊。
嗯，
游戏已经变太多了。
嗯，
你老实讲，你真的需要去找什么像以前那样去什么 PTT 巴哈姆特游戏，你去真的钻到那个群里面，你会发现哇，里面的人寥寥无几。 然后，而且门槛又高，我发文我要等级，我要字数，我要规则什么的。然后现在就是变成说，哎，这个分群分得很细的，所以大家可以针对这个细的分类去做深度的社群。
哦、
所以这部分 DC 就有这个趋势嘛，你会看到各种游戏都有各种游戏的 DC， 然后再就是 YT 嘛、，YT 它透过搜寻，它不像是你需要自己去找版，反正你就今天玩法环就找法环，全国的全世界的资料都有。
嗯，
对，这就现在比较演进到现在的一种社群方式、啊。
不然就复合，像蛮多实况组跟江鹏你刚才讲的 YT 是单向嘛，对，那实况组他可能就建一个 RC 或是 DC 之类的，
嗯，
然后有兴趣或是蛮有想法的他们的那个实况的粉丝嘛，对，就自己进 DC 群，然后大家在群聊、就变成一种复合式的社交平台。
这边也可以看六探的大大的 DC 群啊，
嗯、
我上次去看，哇、这个等级真的是不同量级，我看他的那个左右边这个线上人数是好像几十万的、每一个文章都是这几万个点阅和按赞什么的，这个量级还是蛮大
的。对啊，不同的实况
组的这个 DC 建立的这个社群也真的都是蛮值得去玩的。
对啊，值得去玩，不同实况组它的 DC 群嘛，对，色彩都不一样，像莱斯的实况 DC 群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很多小环友之类的，就谢谢大大分享之类的很棒，
谢谢大大分享。
对，
哎，那电话的风格是什么？
电话风格就是
互呛，
互呛，无时无刻呛人家。
一个新干员上来问个问题，然后就下面表情符号竟然是零分，
哎、欸，对对对对对，
还有废，
垃圾游戏。
哎、欸，我觉得没有哎、欸，我觉得没有，是真的要很拐才会被人家打零分、欸。对啊，
你不能把个案延伸到通案、
啊。我们讲什么都被贴背，就是
是你对，没错，是你，大家针对你。
好好好。好啦，那这个今天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上台踊跃分享。那
没错，
下礼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下礼拜我们请到就是重量来宾《失落迷城》的制作人会来跟大家一起线上交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游戏是上主机类型的这种画面超好的次世代游戏。
嗯，
对他们来 IGN 试玩都上了、超棒的。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礼拜。一起来这边，搞不好可以跟他现场 QA， 问他游戏的问题。
哦，对，大家可以先准备问题。
有玩过的可以聊更细致的，没玩过的可以问他一些。
怎么可以玩过？人家还没上啊，
看试玩嘛，云过啊，
先云过嘛，云过嘛，对啊，
对，可以刁难一下关卡设计他是怎么做的什么的之类的，好不好？好啦，那非常开心，每个礼拜都真的有见到大家，还没有哪一个礼拜突然九点到了，没有人，这件事还没发生也是不错，还蛮厉害的。好，非常感谢大家，每个礼拜三跟礼拜一晚上九点都有 live 活动，那请你们务必在 Discord 一起参与。那到 Discord 之后，你也不要怕生，可以尽量跟大家一起互动，因为你互动熟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更多。无论是一起玩游戏，或是看游戏心得、游戏分享、游戏推荐，或是聊游戏，你都有更多的资源。那今天的
我知道有一个副作用，有一个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呢就是。我发现其实后来加入的干员啊，那个钱包失钱的速度非常的快，每次有人一推一个新的游戏，大家就加一加一加一，就大家一起玩，
对、
就全部都买了，哇，
反正你都是要买，不如现在买一买嘛，对啊，
对，
对，
没错，
你终究都是要玩。
好，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还没有加入 Discord 的赶快来试着玩玩看，那我们很期待认识你，很期待跟你一起去玩密室雷射钓虾，好不好？
钓虾，好想吃。
Rising，
虾好吃。
感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
下次见，拜拜。